我们的天父是做新事的神，他会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若你的神不是能行神迹奇事的神，你所相信的不是耶稣基督的神。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是要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荣耀，愿他为你开路，见证他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
走过死荫谷，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他必开道路，他必开道路。
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他必开道路。
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听这首诗歌，我们知道你是为我们开路的神。在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那位为我们背十字架的神，你也是为那个设立救恩，也为我们在天上预备居所的神。耶稣，你曾经在世上的时候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要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你就是那位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神，不单只来生预备天上的福乐，今生也会与我们同行。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是做新事的神，求你帮助我们啊！今天重新学习如何与你同行，如何学习祷告，如何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一个祷告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主耶稣怎么样看怎么看那个祷告。祷告在基督徒来说就是求求求求求神迹奇事，要神帮助我。我们常常把祷告就是祈求祈求祈求啊，这个不是圣经的观念。我告诉你，圣经的观念祷告不是单单呼求，这个是因为希腊文啊，我们希腊文影响底下，我们把祷告改了。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登山宝训耶稣基督的榜样，他自己的那个教训啊，我们来认识什么叫做祷告，什么叫做祷告啊。等一等，还没打开那个投影片。今天是第十二讲，我们已经讲到第十二堂，就是我们透过登山宝训去认识耶稣的第十二堂，愿意我们透过经接触的教训，我们认识他的生命，他对我们的期望。对不起，给杯水给我吧。对不起，在这里，先知性人生的特质，耶稣就是有先知性的人生，这是一个属于永生的，他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他所做的事情、看的事情都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是先知性人生啊。要今天讲的主耶稣眼中的祷告，什么是主耶稣眼中的祷告呢？主耶稣怎么样看祷告啊？我们一起来读啊。祷告这个字 在希腊文中也是一种恳求、哀求的态度。这不是圣经的观念，是受到外邦人拜偶像的文化所影响。因为我们外邦人总是因为认为话多了够诚心才会被神听啊。在犹太人的祷告的观念，他们是进到一个神圣的环境，进到这个神圣的环境与神相遇。像大卫说，等我进到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那你看摩西，他是到圣山看到那个火烧荆棘啊，后来他被召到山上去领了十诫。我的意思是，犹太的观念是离开自己的位置，祷告是离开自己的位置，去到神面前，你要在神的同在里。他们谦卑的向摩西俯伏在神面前，神在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翻转，让我们安静在他面前，然后我们听到神的声音，在神的同在里有平安，我们在跟神讲话。所以到神面前，犹太是面对至圣所，面朝至圣所，不会乱说话的。我怎么知道了？我们看看，在下一张片，那个所罗门很聪明。所罗门在全道书第五章第一、第二节，他已经知道什么叫做祷告的真意。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缩小一点，这两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你到神的面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直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小。这个经文，所罗门就把旧约的一个观念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下。我们在神面前本该是谦卑的去听，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啊，若是这里说胜过献愚昧人的祭。什么叫愚昧人？不懂真理、不敬畏神的叫愚昧人。他说，当你走到神殿中，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在教堂里面啊，我要唱诗歌，我要这，我要做那个事，我要去讲道。当你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种我出来，你就是在献愚昧的祭。神会跟你说，谁问你要这个来浅答我的言语？神曾经跟你现在说，透过耶利米先生，谁跟你们要这些祭物，要你们浅答我的言语？当我们要侍奉神，在这里很清楚说，你要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然后这里还很严重的说，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原来当我们没有听清楚，没有谦卑到神面前，没有谨慎脚步，你说不能冲进去，到神殿都不能冲进去再跑进去，这个是不尊重。所以神透过所罗门全道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你们常常冲进我的园里，在我的殿中以为献祭，你献祭就很伟大。神说，我不要你这些，你们是在作恶，因为你们没有敬虔听，听不清楚，做不准确啊。是什么说只要我真心，这神就要了。我告诉你，幼儿园可以，幼儿园的阶段是可以的，几岁的孩子可以。弟兄姐妹，今天若你还是抱着这种心态来侍奉主，没有愿意到神面前敬虔听，你要才献祭，神说你这样做是恶的。然后所罗门还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那你祷告，大家就讲了，一点安静都没有，一点分别为圣都没有，一点神同在的感觉都没有，就已经讲完了。 我告诉你，你跟我讲话，你到我的办事处，你不等我看着你，你就自己在那里讲啊讲啊讲啊讲。我告诉你，我也不喜欢你，对不对？因为你到我的地方，你随便就讲话了，哒哒哒哒，要很焦急要我听你讲话，甚至你没有看到我，还没有看到我是否有空间跟你讲话，有没有坐下来，有没有看到你。所以在这里说，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们的言语有寡小。我有一次在这首这个经文，我突然看到一个意象，我突然觉得我以后不敢乱开口，我是嘴唇不解的人，住在嘴唇不解的民中，对不对？所以你什么资格去指示神？你要在什么时候做？你要指定的，要用他用什么方法去做？一定要帮助我儿子，一定要给我儿子要娶儿媳妇，一个一个什么都是命令他，好像你比他聪明。还有时候我们祷告说，这个人不很坏，对，天父为什么还不怎么？好像你比神更公义，你比神更有爱，啊，比神更聪明、更智慧。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冒失开口了，心直发言，从哪里来？从自我来，从你心中那个我。凡到神面前，为什么不谨慎脚步？心直嘛，希望走进去，快快做完事情，快快要神听你的。因为你不要去掌控神，神是神，他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又寡小。我那天真的感觉到，我不配在神面前向他祷告，那我真的不配。若你真的感觉到你认识你的渺小，你什么资格去叫他做事，吩咐他做事？若你没有真的给圣灵充满，你的祷告是没有力量的，你根本不知道神要什么，你也不知道神喜悦什么，哒哒哒哒哒自己在讲。所以我告诉你，这样的祷告很真诚，它是最低级、最低，完全没有成长。那个小孩子啊，他不懂讲话，一岁两岁，那在哪里讲 baby 话，这小孩要婴儿话，可以的，还很搞笑，还肯很可爱。到他7岁的时候，还在讲。要你猜他话，然后才拿到他要的东西。我告诉你，父母不会觉得可爱。7岁了还在讲婴孩话，这个是有忧愁的。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今天我们的祷告能否真的像犹太一样说，不是求求求求求，而是真的进到神的圣所。我们要进到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第二十七篇，大卫有这样的话：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必要在此求问。所以当你看到神的荣耀，像摩西给分别为圣到圣山上，他能领受这个最神圣的话语，他的生命首先给分别为圣。然后大卫说，我才可以求问，我还可以在那里找答案。求主今天让我们知道，我们外邦的祷告那个意思就是求求求求求，哀求哀求，很可怜。犹太的祷告就是先进到神的同在，神圣的环境，让取悦神，要讨神喜悦，是一个限制啊。求主帮助我们，新约的希腊文那个翻译那个字还是表达不了旧约那个祷告那个字的意思。犹太是个活的圣经，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历史，这是个活的圣经。很多圣经没有写清楚的事情，你要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去找到答案。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句话，祷告是一种进入圣所，以聆听的心开始，按神所喜悦的去献祭，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即献祭去取得所想要的。我们连献祭都是要换我们所要的，这种心态是该隐的心态。他献祭是要得神的对他的那种青睐， 所以要小心啊，这样献祭人会嫉妒的。我们在凡事上应要寻求神的心意显明，祷告不是去求你要的，祷告是要去求神显明他要不要你得这个事情。他是神，他是你的主，你要这里说让他来指引。神已经愿意给你的很多事情，神都知道你要什么，但是为什么我们得不到指引？因为我们没有谦卑去寻求他的显明，也没有愿意按他所指引的去走啊。我说这个是摩西的态度，他到神面前是求神的旨意，只要知道神的旨意，求神显明。这个也是大卫的态度，他是进到神的同在，寻求神的心意，请他来显明他的心意。你看大卫，他在显家啦，他的妻子啊、孩子，所有的整个城都给人掳走了，他还求问那个叫大祭司来给他占卜，让神占卜，叫向神求问能否找到，能否追上这些我失去的。神就透过大祭司跟他说可以找回啊，所以这个是大卫的态度，不是我要去抓回来，神你一定要帮助我，神啊神啊神啊，不是。所以大卫跟摩西都求神显明他的心意和指引下一步。曾经有一个姐妹说我要赚一年赚100万，求神成全我。我说好啊，那你有没有想到你愿意付代价去得这100万？多很多皱纹，头发多几条白头发，你有没有愿意付代价真的去努力啊，配合神指示的去赚这个钱？然后这个姐妹说我没想过咧。然后他说哈，我要嫁一个有钱人啊。我说不够，你要嫁一个有钱要爱你的人。他说对对对对对对。但我想问你，有没有想过神希望你改变你的性格，变得更柔和，变得更和蔼，变得更温柔，以至于你得到这个男孩子，但是能留住他的心。然后这个姐妹说要的吗？不要的吗？神是回应信心的神，神不会给你不劳而获的心态，神要你依靠他，不是依赖他。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今天神也许已经知道你需要什么，但他却要你付代价去得到你所要的，因为他是喜欢喜悦回应信心，也喜悦你生命被改变，也喜悦你跟他的关系被改变。所以我听那个于洪杰弟兄讲，神回应祷告是因为他希望得到一个被改变的生命，就是你生命愿意给你改变，你跟他的关系一个被改变的关系。若你知道天父是很想跟我们重建关系，很想亲近我们，他是希望我们的生命有成长。若像我跟那个姐妹说，你有没有愿意付代价变得更好，甚至付代价去跟随他，按他的方法去做事情啊，神就是要这个姐妹生命改变啊，不是单单为着给东西给她，希望她生命变得更完全。阿们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他不要我们不劳而活，变成依赖他，不是依靠他啊。我们再看主吩咐我们怎么样祷告，主吩咐我们怎么样祷告。我一起来读这4段圣经。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的和十字架的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扯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一蒙谁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啊，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啊，祷告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吗？那么那些假冒为善的在十字路口祷告，他不能祷告吗？不能在十字路口祷告吗？主没有这样说。那么祷告应该在哪里祷告？对不对？然后这里说要进到内室祷告啊，祷告在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意思说要走到一个内室关上门，就是没有人打扰的。甚至这个内室在原来的意思是里面反锁的，外面开不了的，你从里面锁住的。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啊，一个是在十字路口会在会堂里大声祷告，故意让人看见，啊，这个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不可以？然后主怎么回应这些人？啊，然后你们祷告了，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的话重复重复，然后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啊，就是禀神呐，啊，都哒哒哒哒重复重复重复，好像神睡着了要撼醒他。然后第八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所以很奇怪，神都知道了，为什么要我祷告？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那神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我开口去求他？为什么啊？然后我们不向外邦人求，那么怎么求？既然我们需用的东西，神已经知道了。早已知道了，那么这句话有什么意思？这个都是我们这段圣经，我们主是这样吩咐的啊，我们每一个字都懂，而且说白了，我真的不懂啊。所以我希望这个时候我们重新回到什么叫祷告，什么叫祷告？我们用一首诗歌，让我们重新思考祷告。这首诗歌叫做啊。Prayer 啊，就是祷告，这个比较旧的诗歌啊，赞美之泉的。我们祷告常常觉得很浪漫，在这里诗篇说：“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们认为祷告啊，就是我们有些人很浪漫的，就是。把我的心事告诉神，你有真神这样祷告吗？
祷告，
实际上祷告，
为我
若你认识自己渺小，
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
一个真正祷告的人，是一个真正认识自己渺小的人，他很少。知道主的心意，神的心意。
祷告，你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
承认自己需要主的爱，贴近他。祷告是贴近他。
我只想要对你说，
祷告也是倾心吐意，
你比任何人都爱我，
进入他的爱，
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
告是献祭，
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祷告是赞美，祷告是让你一无挂虑，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在这里很清楚，祷告、祈求和感谢。 在英文其实 prayer 啊，没办法把它分开，祷告和祈求。祷告是到神面前，与他同在，听他的声音，按他的旨意去讲话。祷告是一种态度，应该是谦卑，承认自己的有限。祷告是从你的有限把你提到神的无限。一种的氛围，是你心里面的一种状态。神在你当中，你在他面前。是一个向神敞开的经验，是在爱里没有惧怕的一种坦白，敞开，在主面前的流泪。能让你的心变得更柔软，享受他的爱，宣告他的爱。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祷告是一个关系，祷告是一种信任，祷告是一种安慰。我知道你为我唱，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自然的全能的神把他的力量给你。祷告是汲取无限的力量，从有限进入无限的一道你。所以亲爱的天父，祷告是在一种跟你爱的关系当中的一种行为。真正的祷告是进到你面前，宣告你是神，宣告你是圣洁的，宣告你是公义的，宣告你是慈爱的。然后我们在你面前，在你的面前，按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你的慈爱，我们来聆听你的旨意，寻求你在我们心中显明你的旨意，要按着你的旨意去呼求，呼求你的带领，如何能完成你的旨意。谢谢主，让我们再次把主权交出来。我们活着是为要侍奉你，是要为你而活。求你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再回头去看什么叫做真正的祷告。哈利路亚，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什么叫做祷告？祷告不是一种求求求求求碎碎不休的讲话啊，就像刚才主耶稣说的，你们祷告不是在会堂十字路口喜欢给人看到，那种是更差的啊！有一种人是祷告 他去祷告给旁边的听，借着祷告去教训那个人。我告诉你，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我们祷告是给对方听的，祷告是数落身旁那个提醒他的。不要这样，你这样是很不尊重你的神。祷告是上神讲的，不是上人讲的。我们会分辨，有些崇拜，有些聚会，那个牧师祷告是给你们听还是给神听？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今天在神面前，你要不要冒失开口？不要在神面前假祷告真教训，假祷告真在那里定罪。求主赦免你的罪。我今天不是来定你的罪，我知道我们很多虚伪，嘴唇君见神，深切却远离神。主都知道，我们记得宗教偷取了多少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就是要告诉我们，不可以再这样祷告。法利赛人假冒为善，我们有时候祷告到神面前冒失开口，冒犯了他，我们还不知道。所以真诚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要学习如何聆听神的声音，第三个阶段在神面前谦卑降服，愿意完成他的心意。所以我们好好的分析主的话啊，主的话，也许有人受不了我的话了，就小了一个啊，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什么叫祷告？祷告不是求自我中心的去求，祷告是来寻求神的心意。关于主耶稣论祷告，我们分出三个重点去分析。第一个，祷告的场合应该在哪里祷告？第二个，祷告的态度；第三个，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内容，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今天我们从这三点来分析，祷告应在哪一种场合？祷告应在哪里？啊，刚才我请那个我们的弟兄刘继辉，我说我邀请他来给我们讨论啊。继辉，在这里，你认为祷告应该在哪里？祷告应该在哪个地方？对不起啊。
我认为祷告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
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但主耶稣说不可以在十字路口，不可以在那个会堂祷告。什么意思呢？
就是祷告不要故意做给人看嘛，就是啥。
哈哈哈，在哪里祷告都可以啊，但是不要故意做给人看。但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否真的做给人看的，那么我们变成论断了，对不对啊？有人在会堂大声的祷告，我们说用假冒为善，这么变成你是论断他的。也许他真的很迫切，真的在呼求啊。我的意思是说，主耶稣看得懂他们是假冒为善的，故意让人觉得，让他觉得他很虔诚啊。但是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人，继辉，你觉得应该如何对待他？不给他祷告吗？那常常在那个会堂大声的祷告，假冒为善，你会怎么对他？阻止他吗？
会不会祷告的话，会堂里也有大声祷告的，也有祷告声音很小的。我们教会的牧师的话，他就是要求的话，就是说不要太大声祷告，太大声祷告，默默的祷告，神也能听见。有大声祷告，以后影响别人。他有时候还说，那个假先知的祷告声音很大，但是，
对对对，还有，当你有一天真的走到十字路口，你突然间感觉真的很受不了了。你在这猪啊，可怜我这个罪人，也许是真的，他真的在哪里被感动要祷告。所以主耶稣没有叫我们论断这样的人。我们看看主怎么说好吗？啊，我在说不是说他们错，只是有时候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态不正，我们的心态不正。啊，主耶稣指出在哪里哪一个场合可以祷告。啊，不可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胃口不合。我们回到刚才有这个祷告的 啊，第五节，六章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让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怎么说，一起来读，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弟兄姐妹，主耶稣没有说不可以在十字路口祷告，不可以在会堂祷告，这里很清楚说是故意叫人看见。但就算故意叫人看见，耶稣也没有阻止他，他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要的不是神听祷告，他们要的是什么？粉丝人的注意，人的注意。所以在这里，所以我们的祷告只是让人听到，让人留意，祷告得很美，我们还是自我心想的这个祷告。神，你不会怪你，他说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你这个祷告在天上是不会 被记录下来的，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这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赏赐，主耶稣真的做事情很温柔，特别像我们，哎呀，这个假冒为善啊，这个不可以啊，这个影响别人，对不起啊，主耶稣认为有祷告都可以，但是动机要注意。你祷告就得人的荣耀，你祷告是来以彰显你的智慧，表达你自己比对方属灵，比对方高。就像那个法利赛人说，主啊，我不上这个税吏，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把我所有的十分之一奉献，哒哒哒哒，一直报告，这样去打击那个税吏。我告诉你，神不瞧不起这样的祷告。如果你所做的都是好事，但是你要求的是人的荣耀，还有你在自我抬举也是人的荣耀，还有你瞧不起人。我在说这个在神面前的祷告，神面前的祷告，神难过吗？你在我面前打压别人，弟兄姐妹，祷告不是这样的，祷告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屋并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再回到刚才几个问题，我们应在哪里祷告？可以说内室关上门，内室关上门，神要我们全心全意啊去祷告。实际上在旧约，他们举手抬头打开眼睛祷告的，没有看耶稣传，耶稣就是打开眼睛抬手举手祷告的。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闭上眼睛双手合十。我告诉你，为什么要闭上眼睛？这是专心。为什么要进到内室？内室是繁琐的，就是别人不能骚扰你，不能打断你的祷告。关上门，这是分别为圣，这是耶稣讲的重点。你要在内室关上门，把外面的所有的骚扰打扰他在外面。然后这里说祷告你暗中的父是什么意思呢？祷告你暗中的父，难道一定要关灯祷告吗？我认识曾经一个神学院，有几个学生操练就暗中的祷告啊，然后他们就真的关上灯在里面祷告，关灯祷告啊。实际上这个暗中的父是一个 自我隐藏的神，所以你看不见他，也没办法知道他是否在听你。但是耶稣基督说，你的天父是无所不知的，他在你暗中听你的祷告。所以不需要关灯祷告。所以有时候真的很熟灵，他们说圣经这样讲，我就这样做，所以他们每次祷告都关灯。实际上内室关上门，要在暗中祷告，就是说你不要显摆，你不要在那里自我抬举，把你的祷告的心专注在神面前，聆听神的声音。然后我们再可以看啊，刚才读的圣经祷告的态度啊，然后这里说你负责按的，他有一个话，刚才的经文，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他说 你父在暗中查看，便报答你。在这个第六章有三次用的这个你父在暗中查看，便报答你。在上个礼拜用过一次，就是你的天父他为数算记录你所有的所做的，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他全都知道，他必然报答你。所以今天也许你做的事情没人知道，但神说我必然报答你。一切隐藏的事对他来说啊，光明和黑暗对他来说都是在他面前去表明的，不是隐藏的。然后在这里第七第八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话重复，应该用什么态度祷告？这里说不可以用许多的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啊！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祷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你们父早已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外邦人跟我们有什么分别？外邦人跟天父是什么关系？是没有关系。他们跟他的神是什么关系？很远的，很高的。然后他们是怕的，他们是哀求。他们这么重复的话，就是希望祷告祷告，然后能让他感觉我的诚意。心诚则灵，对不对？这就本位是在自己的身上，我的信心，我的祷告，我的虔诚会让神垂听。但是圣经使徒行传，彼得治好那个美门那个瘸腿的，你记得吗？他们诸位兄弟你们不要看我，以为靠我的虔诚叫这个人起来行走，是你们钉十字架的耶稣的名让这个人起来行走。彼得说不是我的虔诚，我的虔诚让这个人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像外邦人，以为虔诚我们过得比较圣洁神就会听了。错，我回到刚才说，一个被改变的关系，一个被改变的生命才会让神 随听你的祷告。传言是以他为本位，你贴近他，你愿意给他改变，变得更像耶稣，更像我们的天父，被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关系，不是你的虔诚。因为这里说在你不可以效法他们，因为你们在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天父是知道的。所以说你不是虔诚重复重复提他，他说他已经听到了，问题是你怎么得到这个事情，你怎么样，他怎么引导你去得到你所求的。神要你接受他的引导，他早已知道了，但是你需要听到，需要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把这个东西给你。所以我们再看第二点，祷告的态度。祷告用什么态度？就刚才那个 prayer 那首歌，祷告的那首歌说祷告认为我渺小。当你知道你的渺小，你就会去祷告，依靠神，呼求神。但当你觉得我还是可以做点事情，我还可以自己掌握生活的，你不会祷告。我告诉你，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就自己努力，再不行就找朋友，对不对？这个是为我们还有能力，还有依靠，我们最后走投无路才祷告，对不对？所以我们习惯了用我们的有限的资源，有限的生命去活在神的国度里，这个多累。没有神的能力，没有在圣灵里面祷告，一个人不可能与神同行，与神同工，因为听不到他的声音，也不知道他要你怎么做。所以弟兄姐妹，你说我听不到神的声音，这个是神的错吗？为什么听不到？态度不对。在这里不是话多了蒙垂听，因为话多就是重复重复，没有关系的，所以要睡睡不休，怕你不听，睡睡睡。所罗门说你们的言语要寡小，这位真的是巨大伟大的神，对不对？如果你再这样睡睡不休去跟他讲话，你就是一个外邦人的态度。 我们跟神是什么态度？他是我们的父亲，是一个爸爸在爱中的关系。所以他们错在哪里啊？以及主不要效法他们，就是他们的关系摆错了，跟神的关系放错了啊！一个外邦人的态度啊，一个属神的人用外邦人的态度去祷告，这个是关系搞错了。所以主说，你们不要效法他们，不要学他们，有一种好像巫术念咒语，重复重复，甚至我们有时候觉得奉耶稣的名求都是一个咒语。所以这里说重复的话是一种咒语，咒语就是一种念咒，要不就想掌控神，我很可怜，我多可怜，我们好像觉得他不会自动听你的，这就是一个至高的神，就是一个不体贴的神，一个很扣啊，不愿意施恩的神。当你用呼求，用那种哀求，那种外邦人的态度去祷告，谁的心最痛？谁的心最痛？当一个孩子到你面前来，好可怜的，爸，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讲，爸爸，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说，啊，我告诉你，天父都会难过。当一个孩子在像该隐那种心态，哇，我为你做了那么多，我这，你为什么给我？我要复求你，复求你，复求你，啊，弟兄姐妹，这个是一种咒语啊，这个态度不对的，他一定愿意把好东西给你的，但是你讲我要的，我要我想要的，我要这个是对我好的，这个是什么态度？不信任。所以真正的应该用什么态度？我们一起来读：你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应该用一种要用父子的态度，在爱中的信任去祷告。你要相信他什么都知道，连你还没开口他都知道，他只等你，等什么？等你去求他。为什么还要你求他？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有一个故事说，爸爸带着一个5岁的孩子去，男孩子去公园，公园有3个滑梯，第一个滑梯啊不高啊，只有2米高啊，2米左右，他爬上去，然后啊他滑下来啊，他觉得很威风，不是两米，1米高的就很小，他爬上去滑下来，喂，好开心，爸爸坐在哪里看他。然后第二条滑梯2米多高，他爬上去，然后他爬到一半有点怕，看看爸爸，爸爸没有反应，他就往上走，爬爬都信任我，我爬上去滑下来，哦，这是爸爸的盼想了，哇，好高兴，这个小孩子很威风。然后他跑到了旁边3米多高的啊一个滑梯，他看了有点怕，然后看看爸爸，爸爸还是用鼓励的眼神看着他，然后他就好，爬上去，走到1/3，有点怕，看看爸爸，还没，爸爸没有说什么，他再往上看，再爬，爬到一半，腿软了，真的腿软，他就说，爸爸，你来帮助我可以吗？爸爸就过来，虽然爸爸等了很久，等他开口，啪，爬过来，跟他爬上去，扶着他走到最高，画下来两父子。这个爸爸实际上等了很久，但他不要这个孩子依赖他，他希望他是依靠他。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什么叫依赖，什么叫依靠。因为他第一个滑梯，第二个滑梯就自己能力和道的，他就去找爸爸来帮助，这个是依赖。这个孩子永远不会长大，就像你现在扶着一个人走路，小孩走路，一直扶着他，一直扶着他，一直扶着他，他不会平衡，自己一个人永远走不了。所以天父是要我们成长，是要我们依靠。什么叫依靠？是到你能力的尽头，对，真的知道自己不行，你会转向他，呼求他的帮助，要信任他，这个就是依靠。 当你到 绝望了，当你到一个能力尽头，你就绝望了，哎呀我不做了，没用了，祷告都没用了，这种叫做孤儿，孤儿的心态。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有孤儿的心态，要不就哀求哀求不哀求、要不就是不信放弃了算了吧、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今天祷告不能用孤儿心态，要用一种儿子的心态，你要专心寻求他，真心寻求他，祷告要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当你真心祷告，真正在灵里祷告，在圣灵同在祷告，一定有两个字，你叫什么字？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当年真心祷告啊，会有什么字？真心祷告的人会感觉到哪两个字？真心祷告的人会感觉到哪两个字？有什么？有寻见？不是，是寻啊，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对的，经文是这样说。但是真心寻求神的，看得见神的，与神同在的，都有两个字，平安，平安。所以我愿意你们在神面前也能得到这份平安。哈利路亚。这个是诗篇啊，不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他说我怀的是最平安的意念。弟兄姐妹，我们在那个患难困苦当中常常失去信心，常常怀疑神，祷告都没平安，专心寻求却寻不见，没有平安。愿你在真正的祷告里感受平安，愿你祷告没平安，你没有把它当作天赋。祷告是一种心态，祷告是一种氛围，祷告是一种与神同在的感觉。哈利路亚。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
要相信他的善良，相信他的好意，相信他在为你预备最好的，让你有指望。
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
祷告是从你的有限进的神的无限，但是你要寻求他的脸，专心寻求
必寻见你。
当你见到神，好像孩子见到爸爸，受惊的孩子见到爸爸就会冲过去抱着他，爸爸不一定说什么话，但这个同在让这个孩子有平安。看到爸爸了，一个受惊的孩子，焦虑彷徨的孩子，心中产生温暖，这个就是平安。愿你的祷告有这样的平安。
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又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
真正的祷告带来丰盛，带来平安。
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
出信心的祷告，必让你见到神，听到他的声音，
就必寻见你。
主耶稣要我们进到泪湿担当面对他，
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
祷告是进到神面前，祷告是进到神的圣所，祷告是亲眼看见神，这个是祷告的终点。
你就应允我，
当你如此祷告，聆听他的声音，在他的感动底下，凭信心向他呼求，事就成就，他会给你信心，
就必寻见你。
祷告是可以感觉到一种克制的，为祷告会得到一种平安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祷告。
平安，
聆听神的声音，感受他的平安，一切的信心来自平安。
平安，皆是神所赐的意。
若你的祷告永远没有平安，也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你这个祷告还没有到神面前。那一首诗歌告诉你，平安，平安，平安，皆是神所赐的意。天父，我们现在求你给我们仿佛进到内室，仿佛进到你的面前，求你更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谦卑到你面前，再不求我们想要的，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显明你的心意，求你显明你的旨意，让我们与你对齐，我们愿意在这种平安中，这种降服中，成为你荣耀的器皿，让我们所做的成为你的荣耀，因为荣耀归给你。我们的天父，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祷告，就是一个不张扬，不在外面让人看到的，那个真正愿意相信在历史祷告能达出果效的天父，你必定随听改变那个历史的，这个是以利沙的信心，在历史祷告能影响世界。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确实没有平安，这个世界很没有平安，很乱，但是连我们的心中都随着这个世界在走，这个世界悲观我们就悲观，这个世界环境不顺我们内心就不顺，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宣告你同在有平安，求你向我们显出你的笑脸，让我们真正今天晚上我们就到你面前来，相信你是耶利米的神，你是那位发福了为神奇的神，你是那一位真的愿意是怀平安的意念，不是这样灾祸意念的神。所以让我们越过一切的环境，看到你要给我们的礼物，开我们的眼睛。祷告不是求自己心愿成就，祷告是把自己的心愿放在你面前，求你显明你的心意，你是否喜悦我们往那个方向走，你要把这个东西给我，是否真的对我有益处。神啊，求你向我们显明，你是全能的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纠正我们的祷告的态度，不再自我中心，也不再抬举自己，也不要再成为孤儿的心态来向你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在绝境当中、绝望当中也不灰心，一定要到你面前来。我们求你施恩，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祷告是一种面对面与神对话，祷告是一种聆听，先聆听后讲话。所以因为不是你讲什么话，什么有信心的祷告要让神行神迹奇事，事实上是你用信心祷告，就也得听到圣灵的感动，神的心意，神给你 confirmation， 给你客据。就像赵宏基牧师，他当年在韩国， 当年他要盖一个一万人的礼拜堂，他要500万美金，500万。当年在战后的韩国是一个天文天天文数字，他都祷告，祷告了半年，天天祷告，哭啊，难过啊，主啊，你要给我，你是否给我，你是否给我？他祷告到最后有一天，他早餐的时候，他跟太太说。我得到了，我得到了500万了，神给我感动，他给我了，他给我了，他给我了。走去跟他预备早餐的太太说，太太不单只没有高兴，然后很难过，惨了，终于疯掉了，终于疯掉了。他说我得到500万了，得到500万了，太太说他疯狂了，已经崩溃了。现在不是张永基牧师真的感觉到神给他一份平安，他好像仿佛从神手中拿到这500万美金啊！所以弟兄姐妹，信心是这样来的，他不是祷告呼求神要求神怎么用什么话去控制神，他是去寻求神的面，寻求神是否答应，神若答应，神会给他 confirmation，给他一个平安。我曾经为我姐姐祷告，当年我姐姐她第一胎是开刀，她第二胎希望顺产。因为我姐姐是很虔诚的，比我更爱传福音。那次我就为她祷告，我跪下来还没开口祷告，神在我面前就这样把那个袍子，像那个王帝把那个袍子挥一下，你不用祷告了，我已经应允他了你感谢吧。那种平安很大，但是祷告之后感谢的，真的不用祷告吗？你真的听了吗？我告诉你，我是有一点心大心小，但那个意象很真实。过了不久，我姐姐真的顺产，然后我一次我传福音给一个弟兄，我在巴士上给他那个夜校同学。我全福音以后，我给一个小册子给他回去，然后去自己看四律全福音小册子。然后我下车之后，我没有当场要求他，因为他头痛，我不要勉强他。然后我下车，我他下车了，然后我坐车回到我的家那个地方。我下车以后，我说我在车上我就祷告，主啊，我要你救他，你要如何要我进食吗？要我怎么什么？神说你不用祷告了。不用进食，我已经应允你，他做你的他要得救啊。然后我回到家还在走路，还在问主啊，真的不需要吗？我已进食祷告的，你知道还是要挟神，还是要挟我们就是没信心嘛。那神说不用。然后我第二天回到夜校，我这个朋友他走过来，在房间门口冲进来，笑着说，黄金城，我怎么认识你？我以为他骂我了，他笑着说，我已经信耶稣了。因为他晚上他回家他跟自己说，如果他进去洗澡出来不头痛，他就看这本小书。他进去洗澡，在这里跟神祷告，出去真的没头痛，平常痛一个礼拜偏头痛。然后他就看这本书，更奇妙的，神让他整个晚上在哪里想着回想他过去做错了什么事情在哪里难过忏悔，他自己忏悔是圣灵。然后他把自己过去所做错的软弱的一些做错的决定，软弱的事情他理顺了。第二天你知道吗，平常是我跟他讲道理的，我夜校有五堂，他坐在我旁边跟我讲了五堂道理，他昨天晚上的觉悟，五堂呢。神听你祷告，你有 confirmation， 他真的给你客据的。那你平常足够祷告，你真的平常是一个很亲近他的，他在某些事情真的预先告诉你。然后这个朋友，我怕他信得不清楚，我们去到公车站那个巴士站，我还在教他说，你有没有人叫耶稣进入你的心？他说有啊， 我说你大声呼求他进入，他就在巴士站大声说：“耶稣，你进来吧！”我吓一跳，一个很可怜的，给女朋友欺负，给哥哥做工，在这次打工啊，每个月都给哥哥给他很小的那个身轻，这是个抬不起头来、满面痘痘的一个人的，好可怜的一个人，常常都是我安慰他。那天给我讲了五堂道理，整个人就翻转了。所以我相信，不是单单我，只要你真的愿意跪下来，在指定的你平常跪下的地方，有时候神会直接告诉你，我已经应允你的祷告，你凭信心去支取。这个是我的经验，但我相信这个是类似，是你跟神个人的关系。我在家里，我在过去的家里有一个地方，有两个好像踏下去的那个就是好像磨损的，我跪在旁边都是冷的，跪在那两个洞好像插电的，插在那个插头，跪在那两个位置都是暖的，就感觉一种跪对了，是每天跪，然后亲近他，在哪里流泪，哪里挣扎的，这是一个跟他的类似。弟兄姐，我不虔诚，但是我曾经每天早上3个小时跟神很自由的讲话，这个是神给我的恩宠。当年我是一个在教会的一个机构做事情，所以我希望你们知道，神不说谎的，他会给你预知一些事情的，但是你要用信心来相信，往那个方向走。啊，我再说，我当时不是很虔诚，但是我每天晚上，我都会到神面前把我的重担卸下，一定祷告到平安才睡觉，祷告到平安，这是跟他的关系没拦阻才睡觉。所以愿意你跟我一样，我相信神是愿意你知道他的心意的，他巴不得你听到他的心意，但是你不要把他的旨意来参考，知道一定要遵行， 你理解吗？知道了一定要遵行，你有这样的态度，他就会告诉你的。啊，所以这句话是今天最重要的，你祷告的态度啊，比你的内容更重要，你祷告的态度比你的内容更重要。所以最后我们看今天第三点，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内容，祷告的态度，用儿子对父亲的态度，在爱中没有惧怕的就信任去祷告。有祷告的内容很简单，主导文，主导文一开始怎么样，就是与神对齐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有人用主导文来赶鬼啊，我下个礼拜再讲多一点，主导文就是内容啊，它也是一种主耶稣的盼望，让我们全人类在主导文当中合而为一啊。我们起来读一次主导文，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导文里面有3个愿，也有3个祈求，我们下个礼拜会详细讲。所以主耶稣他不单只教导我们不可以有错误的态度，然后有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在类似的关系，是类似的关系啊，是一种父子的关系啊。所以一个心有永生的人，他的祷告应是怎么样的？耶稣对门徒讲那个祷告的态度，是对他们，是把他们放为一个心有永生的，心有永生的，因为他们都是先知性的人生，就是一个有永生的人在今生活出的一种生命。所以一个心有永生的人，就是他是天父的孩子，他应该怎么祷告啊？第一个，我们不应该问祷告应在什么地方，祷告应用什么方法，这是问错的问题。但我们问地方， 我们就已经不是把神当作一个灵。我们问祷告应在什么地方，事实上祷告很多地方都可以啊，只有你的心真的可以专心。为什么要到类似，就像你专心不要给打扰。祷告应用什么方法，当你注视那个方法，你就没有看到神。所以问这两个问题就问错了。所以我们应问祷告应存什么心态，用聆听神心意的态度去寻求他显明。祷告是寻求他显明，因为他在天上也在地下，所罗门说对不对，他您的言语寡小，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说的算。这样的降服，这样的相信，神会显明的。但是你要有谦卑的态度去愿意遵行。我们应用什么身份去向神祷告，用蒙慈爱的儿女之身份去寻求父亲的心意，不是用蒙慈爱的儿女的身份去撒娇勉强神。这个有时候有用的，我告诉你真的 有时候有用，但是我觉得若你是蒙慈爱的，根本不需要傻眼嘛，你内心等候，用信心相信你在神面前的爱，然后相信他早已知道，我们只是寻求他的引导。我在说刚才你记得我问我在马来西亚一个朋友，那个姐妹她求100万，她求嫁给有钱人，我还是每期都给她一个条件，就是只有救恩是白白给你，但是还是你要进入耶稣基督里，但是其他的事情神都喜欢我们用信心进入他的恩宠，接受他的引导。这个引导达成两个效果，一个是把你所要的给你，第二个是你的生命会成长，一个被改变的生命，一个被改变的关系，你跟天父的关系 会成长，你变得更完全。所以这个是祷告神最终希望你达到的目标。就像每天跟猪子吃跟麦子黑，当你每天去亲近他，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像他，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面雅各书里面说我们在那个哥林多后书，我们得以躺着脸在主的荣光当中在圣灵里被光照，不断涌向家人，在他的光中不断更新而变化然后最后变成主所的形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哥林多后书3:18主就是那灵，哪里主在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得以藏着脸对着主的荣光在他的荣光中我们得以更新变化，涌向家荣，就要变成主的形象。求主帮助你帮助我，祷告是进到内室，祷告是要寻求神的心意，祷告是要神对你讲话，祷告是要成就神的心意，然后你涌向家荣，变得更完全所以祷告是到神面前求他的旨意成就，成全你的生命。所以我最后用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若你懂的，这首诗歌很好，就每天的祷告。这首诗歌里面求的东西都非常棒，这首诗歌每天的祷告，它里面求的内容都非常符合我刚才所说的那些。我每天都要求神医治，每天都需要求神提升，我们真的需要求神把我们那个心灵里面那些肮脏的东西、污秽的东西抓一下，好像一个海绵，把那里面的湿的垃圾把它压一下，把它排出来。求主帮助我，这首诗歌可以成为你的祷告。每天与你同飞，相信 真正的祷告能让你奉献一生成为活祭，更紧紧地跟随主，是爱中的关系，客户在他怀中享受他的大爱。祷告应该是享受专注在他的身上，所以先见到神才讲话，让他来医治你的心灵，改变你那个老我的生命，提升你，还指示你走当走的路，最重要给你超自然的力量，托住你的服侍。是一种关系的呼求，信任他能把你改变越来越美，
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求你吸引进入你圣洁之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
主耶稣，今天这首诗歌最后这一首是你在呼唤我们，在邀请我们与你同行。主啊，我们愿意每天都这样祷告，让你的心得满足。主啊，今天这首这个图画现在在我们屏幕上，这张手，这起钉痕的手是一个邀请，你在光中向我们每一个人邀请。我们看到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主啊，你愿意我们的祷告能达成这样的关系，谢谢你，我们愿意来接受你的呼召。今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诚心的到主面前伸出手来，托着这些手，让他来带我们到到属灵的高峰，带我们到天梯尽头。我们没办法靠自己的虔诚跑上天梯飞到神的宝座前，只能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大能，我们才能被抬举啊，像旧约的先知给神的手抓到天父的面前，神的手把我提到他的面前。愿圣灵也这样把我们提走，就像那个腓力给那个该提阿巴祷告那个太监水里以后，被神的灵把他提走。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谢谢你，太多超自然的事情我们今天没有经历过，我们真的是愿意到你面前来，愿我们伸手挖着你的手，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你把我们带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我们相信祷告是能成就大事，祷告是能改变生命，祷告是能进入你的荣耀，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在爱中愿意仰望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愿神。